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淮南割据，淮南道是唐朝中原东南方的行政区，位于长江下游以北，淮河中下游以南。唐朝的淮南道管辖阳、楚、厨、和、濠、寿、卢、舒、新、光、黄、岐、安、勉这十四州。淮南道的行政长官是淮南节度使，坐镇扬州。扬州即是今日江苏省扬州市。其余的十三州之中，楚州即是今日江苏省淮安县，泸州即是今日安徽省合肥市，濠州即是今日安徽省凤阳县，岐州即是今日湖北省岐春县，沔州即是今日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，新州即是今日河南省信阳市。由此可知，唐朝的淮南道包括今日江苏、安徽两省中部、湖北省的东部、中部和河南省的最南部。唐朝淮南道的首府扬州又称为江都，位于大运河营沟和长江的汇合处。江南各地的物资，甚至江西、福建、岭南的货物都集中扬州，然后沿营沟通济渠北上运入洛阳、长安。因此唐朝的扬州商业十分发达，成为唐朝的东南重镇，是长安、洛阳之外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。当时有扬一益二之称，即是说扬州和益州成都是供应中原物资的两大来源。唐朝扬州城内外商贾云集，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之外，还有不少来自今日伊朗、阿拉伯地区的波斯胡商，以及来自南海，即是今日东南亚的南海帆客，又有不少来自日本、新罗的商人。杜甫有一首诗说：商胡离别下扬州，益上西陵故亦留，慰问淮南米贵贱，老夫成庆欲东游。这些中外商人在扬州城内外开设店铺，售卖各种各样的货物。当时有人描述扬州的繁荣景象，说全长九里三十步的大街两旁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底店，每晚都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。所谓夜桥灯火连星汉，水国繁长近斗牛。扬州商业繁荣，除了吸引无数商人之外，还吸引了不少工匠、水手、船夫、歌姬、艺人、诸色人等，令到扬州城更加热闹。唐朝的文人雅士都以游历扬州为生平心愿，因此李白、杜牧、李绅、王建等等著名诗人都留下不少吟咏扬州的诗句。唐朝政府非常重视扬州和淮南道的地方行政，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，江南物资成为唐朝的重要经济支柱，而扬州是江南物资转运入中原的港口。扬州商税在唐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，因此唐朝一向任命朝廷重臣出任淮南节度使兼扬州大都督、扬州刺史，镇守这个东南重镇。曾经出任淮南节度使的朝廷重臣之中，有高适、崔元、张延赏、陈肖游、杜亚、杜佑、王岳、李吉甫、李融、王波、段文昌、牛增如、李德裕、李绅、杜松、李觉、崔远、令狐涛、刘烨等等二十几人。 他们大部分是前任宰相，或者由淮南节度使入朝拜相，可见淮南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王朝之乱爆发之后，唐朝打破惯例，任命神策军将领出身的高平做淮南节度使，镇守扬州，阻止王朝侵扰扬州。王朝打败高平的部将张伦，但是并没有进攻扬州，而直接攻入长安。唐熙宗逃走到成都避难，自此以后高平就不再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，实行拥兵割据，扬州的赋税亦都不再送去长安。唐朝中央政府对高平割据淮南根本无可奈何。七八年之后，即是唐昭宗光启二三年左右，高平年老多病，信任一个叫吕用之的道士。
高大夫，这几日身体好翻啲啦嘛？
唉，我老啦，成身都唔妥，眼又花，双脚又麻痹，唉，人唉，同我搭下双脚。
遵命。
大力啲，大力啲，唔系呢度，高啲，
系
高啲，
系。
高大夫，依晚生睇嚟，大夫嘅病系平时操劳过甚所致，而且大夫年轻嘅时候喺岭南嘅地方征战，感染湿气，如今老年病发。
吕先生，咁又冇得医啊？
如果只系靠汤药，就好难复原。不过晚生有一个方法。
有咩方法啊？
大夫想却病延年，不妨试下修炼气功。
气功
系运行经脉。令到身体之内五行调和，自然精神畅旺，生机勃发。
啊，系噃，系噃。不过点样修炼呢？
修炼气功必须心无杂念，最好就系入深山静养。每日修炼，大夫。你日理万机，实在好难修炼噶噃。
系噃，不过烦苦嘅事可以揾人暂时代理嘅。
暂时代理就不必啦。晚生可以替大夫奔走，传达大夫嘅命令啊。
好，好。咁就劳烦吕先生你啦，
晚生应该效劳嘅。自从高大夫养病暂时退隐之后，扬州大都督府的政务就由我吕用之代理。我召集各位来大都督府是有几件事同各位商议的。
请吕先生指示。
各位，近年中原各地烽烟四起，中原的猪瘟时谱对我哋淮南虎视眈眈， 且秦中权的余党仍然在我们淮南境内活动，各位是淮南的州县官，必须加强戒备。
遵命。
各位，都督府以后会派人到各地侦察民间的动静，凡是有人出言不逊或者有人行为诡秘，你们必须向都督府派来的人举报，如有纵容，处罚从严。
那怎么行？
凡是违抗都督府的命令，罪同叛逆。近来都督府开支浩大，必须增加赋税。至于增加的项目，各位可以从长计议。
吕先生，侦察民间动静和增加赋税事关重大，下官请求面见高大夫。
是啊。
笑话，高大夫有病，必须静养。你哋系唔系想反对我啊？
岂敢？不过事关重大，未得节度使亲自指示，下官不便遵行。
你咁讲法，即系怀疑我吕用之假传命令啦噃？你真系好胆！你系边个？敢咁放肆？
下官系庐州刺史杨行密。
哦，你就系嗰个由士兵出身嘅庐州刺史啊！你唔好以为高大夫亲自提拔你，你就目中无人噃。我吕用之唔会同你客气嘅。
吕用之，你作威作福，我杨行密偏偏唔怕你。
大家少
句说，余有钱，你哋立即推啊，推啊！
高平真是老到懵了，他一味信任那个奸人吕用之，任由他胡作妄为，真是令人愤恨啊！
杨兄，今日天下大乱，小人当道，杨兄何必为了这些小人愤愤不平呢？何况得罪小人，日后对自己不利，又何苦啊？
徐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哋当日应募从军，36个人结为兄弟，发誓同心合力为民请命。难道徐兄你唔记得晒啦咩？
当日誓言，我徐温岂敢忘记？不过杨兄今日已经唔系当年嘅帝信使卒，而系庐州刺史啦。杨兄贸然同当权者争执，惹起佢记恨。日后会暗算杨兄你，咁杨兄可能性命难保，咁仲点可以为民请命呢？
啊，咁唔通我任由小人横行霸道咩？
老实讲，吕用之唔系杨兄可以收拾到，佢多行不义，一定积怨甚多。我哋喺呢度庐州，隔岸观火咪好咯。
咁。是徐兄你说得好啊。
杨兄，你不妨写信向吕用之谢罪。以后多些敷衍下他，等待时机呢。
是的。
杨兄，
哦，
有消息传嚟，扬州发生兵变。
咩话？徐兄，你话扬州兵变？
系
点啊？点啊？
听闻扬州嘅将士不满吕用之专横，将军不思铎联合张神剑、郑汉章起兵，仲勾引秦中权嘅余党秦彦占据扬州城。
哦，
如今扬州城非常混乱啦。
哦，咁高大夫同吕用之呢？
听闻高大夫全家被囚禁喺道观里边。
哇，
吕用之已经走甩咗。
嗯，咁我哋应该立刻出兵平乱咯噃。
未得。
哦，点解？
我哋泸州士兵只得几千人，唔可以投入漩涡之中，仲要再等。司铎同秦彦为咗争夺控制扬州，喺城内巷战。听走难嘅人讲，扬州已经差不多变成死城。
吓、啊，唉，真系豪杰。
嗯，杨庆，出兵扬州，而家系时候啦。
系，我哋应该立刻出兵解救扬州嘅百姓。
他们听闻我们泸州的救兵进攻扬州，都已经弃城逃走。
不思铎、秦彦他们虽然弃城逃走，但是扬州城已经变成废墟了。唉，
城里面还有几千人，不过都就快饿死。
咁啊，我们还有几十担军粮，立刻分派给百姓充饥。
好啊。
是啦，徐兄，有没有高大夫的消息？
有人在道观里面发现高大夫全家的尸首。
什么话？高大夫全家遇害？一代名将落得这样的收场，可惜，真是可惜。事咁不得了！
原来秦彦退出扬州城之后，去咗江南投靠秦中权嘅旧部下孙瑜。
哦，
孙瑜喺黄山附近招聚咗十多万兵马，秦彦替佢引路，声言要攻占扬州啊！
吓，孙瑜率领十多万兵马进攻扬州，
系
咁如今情形点啊？
佢哋已经渡过长江，听闻孙瑜勾结朱温，由朱温向朝廷请求。任命他做淮南节度使。
哼，孙瑜仲同朱温勾结。唉，我哋只有几千人，睇嚟唔可以同孙瑜对抗，都系立刻退翻去泸州，随途后继。
孙瑜又在扬州派人来催促杨兄你亲自去都督府。
什么话？哼，这一两个月来， 孙瑜不断派人嚟泸州监视我杨行密，今次又要我亲自去都督府，分明系想将我调嚟泸州啫。
冇错，孙瑜唔放心杨兄你留喺泸州。其实杨兄如果继续留喺泸州，亦都会越嚟越不利。
系，孙瑜咁样逼我，我嘅兵力微弱，唔系佢嘅敌手。留喺泸州，佢最后一定唔会放过我嘅。
冇错，喺咁嘅情形之下，我哋应该尽早另谋发展。
冇错，要另谋发展。不过，徐兄，你话去边度好呢？
江南嘅孙州地方比较偏僻，而且节度使赵王不得人心。如果我哋出兵袭击孙州，取得立足之地，咁就唔怕孙瑜佢威胁啦。
冇错，徐兄的确高见，我哋要立刻袭击孙州，攻其无备。徐兄，我哋嚟到孙州立足已经四五年，朝廷虽然已经正式任命我杨行密做宁国军节度使镇守孙州，但系淮南始终系我哋嘅家乡。
冇错，淮南系我哋嘅家乡。呢几年来，孙瑜占据淮南，欺压淮南百姓，耗捐重税，令到淮南民不聊生。我哋喺呢处孙州虽然可以丰衣足食，但系点忍心家乡嘅亲人受苦呢？
冇错，我杨行密一定要解救乡里，赶走孙瑜。
但系孙瑜仍然人多势众，我哋唔可以轻率噶。
咁徐兄有咩妙计？
孙瑜近年背叛朱温，我哋不妨联络朱温，令到孙瑜孤立，然之后引佢入侵孙州，消耗佢嘅实力。孙瑜南北两边受敌，我哋就容易击破佢啦。
冇错，徐兄果然好计，我哋一语依计而行啦。
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六月，领兵由孙州渡过长江，进攻扬州。由于得到孙武节度使朱全忠之援，一举攻陷扬州城，生擒淮南节度使孙瑜。唐朝中央政府任命杨行密做淮南节度使，统治淮南十四州和长江以南的孙、涉、润、常、升等州，成为中原东南方最强大的藩镇。杨行密是农民出身，由低级士兵晋升为将领，因此深知民间疾苦，懂得任用有学识、有才干的官员，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，整顿官吏，减轻赋税，令到受六年战乱所摧残的淮南地方和扬州城恢复繁荣，奠定了日后建立吴国和南唐国的基础。杨行密本来借助朱温力量平定孙瑜，但是朱温一向有吞并淮南的野心，只不过由于要集中力量应付东方的几个藩镇和北方的李克用，未能兼顾淮南，于是最初支持孙瑜控制淮南。后来孙瑜企图摆脱朱温约束， 朱温就改为支持杨行密对付孙瑜。杨行密安定淮南之后，亦都唔愿意再依附朱温。朱温故意拘留杨行密派去汴州卖茶叶嘅使者，而且没收货物。杨行密乘机宣布同朱温决裂，派兵防守边界。事实上，淮南财富充裕，实力雄厚，是有足够的条件同中原对抗的。